清晨的饭，天上有人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众人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献上你的祷告，求神你悦纳我们，与我们同在，以圣灵的赞美为宝座，求神你这个时候将你的宝座就设在我们中间，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敬畏。顺服的心来聆听，来思想，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带领我们众人，一同明白你的真理。更我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当行事为人，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圣圣灵。阿门。那今年那个7月的时候，就我们回国去那个长途营。那特别到我们老家，那第二天早上那个我们早餐，就是那个在里面自己的，我们早上吃了几大碗那个泡面和鸡蛋，对。那当时我就给街上那个群众讲说，这是我们老家那个招待客人的传统方式，泡面和鸡蛋。那可以在过去呢，其实是那个农村人家很宝贵的一个东西。那个平时呢，一般是不吃的，只有家里来客人了才会做，而且一般呢都是只给那个客人吃的。那个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都是这种传统，那现在老家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但是呢，他们鸡蛋啊什么汤圆啊这些也不是很稀奇，但是他们还保留了这种传统。那个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些人来讲，其实我就这样，其实这东西现在其实是不适宜吃的，因为你那个血糖啊、胆固醇都很高的东西，而且它不是说让你自己点的，就是一大碗的。那但是那天早上，当我看到那些汤圆、那些鸡蛋的时候，其实我心中还是特别感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热情的款待我们。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会特别感动？我们住的家呢是我的二弟，然后四川我的二弟就是我爸爸，我爸爸有4个兄弟，我爸爸老三，他上面有一个是我们的爸爸，那还有一个二弟就是我爸爸的二哥，那我们是住在他家里，那他给我们准备了早餐，其实他给我们准备早餐其实是稀饭的，那个传统的四川也是传统的早餐是稀饭，那个汤圆那个早餐是谁做的？是我的那个幺妈，幺妈什么幺妈就是我爸爸弟弟的那个妻子。那我幺妈就特别到我二姨家来为我做这个早餐，不过当他们两家就是挨着住的。你知道吗？当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那我们三家人呢是住得很近，就是挨着的。那这地方住得很近呢，其实互相之间就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争吵，甚至那个动手打架的。那其实呢，互相之间结下了很多的这种怨恨，特别是我妈妈跟我姚妈之间的那个仇恨非常深。本来两个是妯娌之间，这两个人真的是像仇人一样，那其实就是仇人的。对，我们家那个93年离开农村的，搬到上海，快20年过去了。如果我每次一回家，只要提到我姚妈的话，那我妈妈马上就会改变，她的态度，心中充满苦涩和仇恨。那当然我能够理解她，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在上海工作，那其实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其实就经常受人欺负。对，那一般外面人欺负人，你都还能容忍，但如果自己家里人欺负你了，那你心中其实就很难容得过去。所以那个我妈妈心中的结一直没点开。那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姚妈就刚刚失去她的丈夫，对，我的那个姚爹，对，我的那个，她的就因病就过世了。当时呢，我那个没有时间的更多的安慰她，因为我在那一次在老家大概加起来总共也就停留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到我舅舅家去了。那今年回去的时候，我就特地的在老家我住了一晚上。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我姚妈为我们准备的那个早餐，对，那所以我当时心中就是有特别的感受。 让我盼望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和好的福音能够进入到他的心里面，能够进入到这一个家子里面。那我也劝他信耶稣，但是他跟我说，他说他信佛的。那不奇怪的是，我妈妈也信佛，他们都信佛，但他们互相之间就不老实。那我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在耶稣里面和好。而且我相信，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才可以和好，才可能和好。彼此饶恕，彼此和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办？20年过去，都没有，其中没什么多大的改变。箴言也是这样讲的，箴言18章19节讲：“弟兄结怨，劝他和好，彼此坚固成砝码。这样的真谛如同坚在门上。”其实过去的以色列人跟中国人很相似的，他们是住在一起的。那其实我想大家年长一点的经历应该都有。我在农村长大，其实看到很多弟兄反目成仇的，要劝他们和好了。这里说彼此坚固成砝码，就我事实上我是觉得比那个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但是那个弟兄和好其实也是很难的。除非有一条从天上降下来的道路，人不可能彼此和睦的。大家感谢神，那这条路已经降下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透过主耶稣，我们可以彼此和好。这就是使徒保罗今天早上在以弗所书第4章31节到第5章第2节告诉我们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感谢神的嘛！小时候经常在准备，他帮你把这些东西抽掉了，还没打印出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在当时你中间除掉。当然，饶恕我也饶恕他了，因为他做饭做很急，我也没来得及检查，就刚才你说这些就没有。但我当晚真的唱是一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第二，以恩慈相待和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不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的动词都是用了命令式，翻译英文的都是用了祈使句。就是你必须，这是主耶稣给你的命令。我们必须把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恶毒都除掉。我们必须以恩慈相待，我们必须效法神，我们必须凭爱心行事。这几个表述都是用的命令式。当时是说我们必须，我们就更能够做到。我们必须明白，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这样吩咐我们。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这个力量呢？遵循神的这些吩咐。使徒保罗这样吩咐我们彼此饶恕，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使徒保罗这样吩咐我们凭爱心行事，是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新鲜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其实不是使徒保罗吩咐我们，是神吩咐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被神赦免饶恕的人。是蒙主耶稣基督所爱的，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饶恕，是我们饶恕人的力量。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去爱的动力。只有记得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效法神。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我们的每一个意念，才能够像新鲜的供物和祭物一样蒙神悦纳。我们崇拜每次结束都能被指导的，那指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连我们的赞如同我们人的赞。那有些人对这些可能有误解，以为神对我们斤斤计较，神连我们的赞是看我们如何连人的赞。那在接下来的马太福音第6章14到15节也是我们现在的经历，主耶稣他也是这样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人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人的过犯。可有些人读到这两个经文的话，就会觉得失望。看来我是不可能被神饶恕，因为我实在不能饶恕某些人的过犯。因为你不饶恕人的过犯， 那天黑是不饶恕，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这样想的话呢，那我不觉得奇怪，因为人靠自己是不能饶恕别人的。不过你要知道，主耶稣这里讲的话呢，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讲的，不是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人讲的。主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些人是已经信耶稣的，这些人已经称神为他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对于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已经被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的人，他是应该饶恕别人的，他必须饶恕别人，他也能够饶恕别人。神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饶恕我们，我们就应当怎样饶恕别人。而且，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神就更多的饶恕我们，我们就能够经历到那个饶恕的大能，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更多的恩典。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应该大家比较熟悉了，在马太福音第8章23到25节，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厂房租，只能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厂房，那仆人就苦苦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非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吧，将来我必要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比喻可以解释那主道里面那句话，也可以解释今天我们要读的那个经句马太福音第6章40到45节。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王、那个主人当然是指的神嘛，那仆人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嘛。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些罪人。有人说他怎么可能欠这么多银子呢？那当然是比喻。那比喻的重点就是什么？是他所欠的，是他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偿还的。一个人欠了1000万银子，就是比我们的罪很多。我们犯罪就是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欠了很多债。那我们到底犯了多少罪呢？如果你每天犯5次罪，按照圣经的说，算你强壮，你可以活到80岁。那么你一生要犯多少罪呢？一生是14万6千次，14万6千次，这好像是说的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那我跟1000万还要差远，有人觉得，那你要犯1000万次罪，可不可能？其实也可能。你一天只要犯350次罪，你一生就可以犯1000万次罪。那你说一天怎么可能犯350次罪呢？不过你可能也仔细的看你犯罪的情形，1天24小时，1小时60分钟，你如果平均4分钟犯一次罪呢？你一生的罪，一天的罪就足够350次，一生的罪就足够1000万次。4分钟犯一次罪可不可能？完全可能的。睡觉也可能犯罪。你跟圣经说了，当我在床上的时候，我们不要犯罪。我们犯罪如此之频繁，其实就好像圣经上说，世人犯罪就如同喝水一样。结果就是能睡的，人不喝水就不能活，人不犯罪好像也不能活似的。你试试看，哪天你不犯罪，你看你活不了。这个反过来讲，人活了其实在犯罪。那这就表明什么？我们人的确是罪人，需要神的救赎。我让你做一个简单的数字练习，就是希望你明白。我们所犯的罪是何等的多，我们的罪孽是何等的深重。如果神真要跟我们斤斤计较，神真要讨我们的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考虑，这样是在十篇130篇第三到四节讲，主这样的话，你若纠缠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那主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但是那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蒙了大恩的仆人出来以后，他说追债一开始欠了他10两银子，怎么办呢？是因为用了自己的短袖来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而且很恶狠狠地说：“你把所欠的还我。”说那个同伴同样的俯伏央求他，但是他居然不肯还击啊！他说他不肯赦免，他竟然把那个同伴就下到监狱里面。那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就看不过去，旁边的人就把他所做的事情去告诉那个主人。那于是那个主人就叫他了。对他说：“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呢。这个人的恶就表现在他如何对待他的同伴，表现在他不感恩、不知恩图报。那个主人并没有凭空的要求他赦免他同伴的债，那个主人这样要求他，是因为他先免了他所欠的债，而且是巨大的债。”那这个就叫主道跟讲的，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如果神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饶恕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没有义务去饶恕别人，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饶恕别人。但是反过来，如果神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像神一样，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必须的，也是能够做到的。那饶恕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那个比喻里面就把饶恕这个字用了非常形象的两个动作来表示的。什么叫饶恕啊？饶恕第一个就是免别人的债，别人欠你的，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心理方面的，你都不再与他计较，你就免了，不再计较了。那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起来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免人的债，那不是容易吗？那个人欠他10两银子，10两银子多还是少啊？如果你要跟他1000万银子还欠了，那当然就少，而且几乎可以不用不计。但是如果你单单看这10两银子呢，这10两银子其实也不少的。按照当时葡萄园工人的比例，大家知道，一个工人做一天的工钱是多少？是1000银子。没有1两银子，是1000银子。说10两银子的话，相当于工作100天的工钱，就相当于你1年1/3的工资。可能算错误，如果你的老板欠你1个月工资的话，你会怎么想？一根都不干，更何况如果欠你1/3，欠你4个月工资。是如果我们不看神的恩典，我们单单看人家欠我们的呢，那就是很多的，是我们没办法饶恕的，是我们没办法付得起的。所以说，饶恕一定需要神的恩典。那饶恕这个是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就是释放，把它释放，就是让它走 ，let go。那个主人把它1000万的债给你，那就让它自由，把它释放。就是那个被免了1000万银子的债务，却活得自由的人，去抓住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掐住他的喉咙，让他走，最后我就把他放在监狱里。那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你非得把一个人给关在监狱里。那有时候看新闻呢，觉得看一些报纸，看到一些案例，那个被害人的家属听到那个被告。如果被判死刑的时候，那都是很兴奋，觉得公平的问题得到了伸张。人类不是公平的，犯罪人应该得到惩罚。所以我不是说你犯了罪不应该得到惩罚，但是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讲，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讲，如果只有惩罚，没有饶恕，没有救赎，那哪一个人可以得到自由？哪一个人可以得到永生呢？一个比喻的故事，他讲一个人贪老虎， 然后他就把那个老鼠啊关在笼子里面，不让它出来。但是他也担心那个笼子够牢固，那万一那个老鼠跑出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每天坐在那个笼子外面，看守着这个老鼠。那你想，是那个笼子里面的老鼠不自由呢，还是在笼子外面的人不自由？对，这两个都不自由。要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开笼子，那老鼠自由，那人就自由。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笼子，我们的心就好像一座监狱，你把一些人关在里面。这些人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这些人是亏欠你的人，那你心中对他们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仇恨，你自由了。所以说，你应该把心打开，让他们出去，让他们自由，让你自己也自由，这就是饶恕。那容易吗？当然不容易。是人家知道你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万一他以后又来伤害我怎么办呢？万一他以后又欺骗我，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就是人的问题，这就是彼得难过耶稣时候他的想法。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就是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了七次的七次。耶稣意思我们说你饶恕490次就可以了。他说："你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心里面要容得下他，你心里面不能把他关着，你让他走，无论多少次，你都要饶恕他。"就是那个犹太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在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Forget and Forget》，那很多人以为那个饶恕就是忘记，完全的忘记。那我们家里是个小孩，那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发生那个争执的事情。这小孩子的特点就是容易忘记，结果两个人还在争来争去，为了让两个人都在一起玩，然后我们大人有时候应该学着小孩子，可以把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不要去吵，要忘记别人对你的亏欠。但是大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了，其实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忘记的，我们不能够忘记。但是我们可以饶恕，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要让这件事情再装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不要再被这件事情所挟制住、所影响、所搅动。那你曾经受到的伤害才得到医治，你的心里面不再有那些伤害的人过去，你心里面就是自由的，而且更进一步，你还可以去爱他，你还可以去爱人。圣经其实就是这样形容我们。形容神怎么饶恕我们的？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我们的时候，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圣经里面用那个比喻，在弥迦书第39节，就好像把我们的罪投进那个深海里面，投进大海里面。而且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听那个英文牧师讲到，说神其实不仅把这里的罪投进大海里面，然后还写一个牌子 ，location。那就真的就是忘记了，不能再去把这些勾起来。其实神他不仅仅是这样，他在纪念我们的罪，神他把他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源源的灌的赐给我们，把他的恩典每一天都赐给我们，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饶恕。那我们岂不应该效法我们的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以恩慈相待，以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31到32节。跟他在前面的教导的手法是一样的，他先是从消极的里面讲，这一切苦衷、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种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有6个名词：苦衷、恼恨、愤怒、嚷闹、诽谤、恶种。这都是那个非常有害身心健康，也是非常损害人际关系的东西。但不过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表面看起来差不多是，分辨不出来这几个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其实呢，这几个字也是彼此相关的。那个新译本，中文圣经的新译本，把这里6个名词，它翻译成苛刻、恼怒、 暴力、冷漠、诽谤、恶意。那普遍的一个英文的译本，新过译本，人家为了这一个人的为了 bitterly rage anger brawling slander malice。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几个因素，他们这几个真的是相关的，比如恼恨、愤怒，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的一种消极的破坏情绪、仇恨情绪。如果你心中真的是有一点点不满，有一点点的抱怨，你不及时的去处理吗？那这些情绪就会在里面发酵，那你心中就开始生发火星。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心中很苦啊，其实不仅是说他受了很多的苦，一个人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可以没有苦的了。一个人心中有苦衷，他不一定需要受很多的苦，他心中是可以产生苦的。一个心中有苦衷的人是怎么样呢？一个心中有苦衷的人，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来讲，他说心里面很苛刻，他对自己、对别人都很苛刻，而且很容易就恼怒，很容易就愤怒。那当然，一个人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一个极大的伤害，马上立刻就会变得很愤怒，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但是，这种激烈的情绪看起来很可怕，其实更可怕的是，这种激烈的情绪过后啊，往往会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根，就像一个地面，那个叫做苦毒，就在这里面，就好像一个根一样。如果你不注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种突然的爆发很可怕，其实那个苦毒留在心里面，就好像一个病根，好像一个慢性病一样在你的身上，你表面上觉得无所谓。其实那个长久的说来呢，比那个火山爆发更厉害。那你一直在这个心里面，你就知道。那如果说时不时的你下面发火愤怒，只是把你里面那个苦毒给暴露一下。嚷闹是真性争吵，因为我们个性不一样，意见不一致，做事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双方也在发生冲突，互相指责，没有和睦在我们中间。那还有当你发生了不公平的待遇、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自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出那种带有怨恨、带有仇恨、带有怒气的那种喊叫，这个叫嚷闹。所以你不能够正确的、正当的表达你正常的需要，而是通过这种嚷闹的方式。那是因为人和人关系正常化已经破坏，诽谤，所以大家应该比较明白。诽谤你就是不忠身有，添油加醋的去污蔑一个人，损害一个人的名声。那你这个通常都是在双方已经有了苦毒，已经有了恼恨，已经有了愤怒，已经冷了之后，就会产生这个诽谤，直到诽谤上之后，那还有一个恶毒。其实这个地方能有两个一切。其实前面的苦衷、恼恨、愤怒、冷嘲诽谤，只是恶毒的五种形式。说一切的恶毒，就是那恶毒除了这五种以外，还有其他的形式，还有其他有害的这种仇恨的情绪。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呢，我们都难免与人争竞、嚷闹过，我们也可能被人诽谤过，我们也可能诽谤过别人，我们也可能恨过人。那我们也可能被人恨过，我们也可能愤怒过，那我们也可能被别人的愤怒伤害过。无论我们的过去如何，过去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什么？现在我们信耶稣了。格林罗后书5:17就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神的恩典也可以医治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只要我们愿意来被神医治，我们也应该按照神的吩咐，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冷漠、诽谤，一切的恶毒，都从我们心里面除掉，从我们中间除掉。我们在这里用了两个仪器， 心灵充实是消极有害的情绪，一定要彻底，你不可以侵犯，你不可能留一点，你留一点点都让你那个东西就好像那个面酵一样，它就会继续发酵。那就到时候就会爆发，就会造成伤害。如何处理我们内心的这些消极情绪？其实是人，也是我们做基督徒是更应该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我们内心的消极情绪，我们是被这些消极情绪所控制、所辖制、所伤害。不感谢神，神已经给了我们不光是教导，神都是给我们一个榜样，让你可以照着做的。如何处理这些消极情绪？那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当我们在谈保罗教导我们就是这样，他先从消极面着手，但是你不能只从消极面着手。我们不能够只倒苦水、倒苦水啊，我们还得有清水、有甜水流进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只有那个清水进来了，我们里面才可以干净。是我们倒点苦水，其实是不能够让我们完全干净的。你把苦水完全倒干净了，那个污水的东西还是脏的，一定要用清水把它洗了。而且如果当那个清水源不进进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污水自然也就被冲走了。所以当那个甜水进来以后，我们里面才会感到苦。那圣灵就会把神的爱是丰丰满满的、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圣灵更会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榜样。那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有对象可以模仿，让我们可以以恩慈彼此相待，很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凭爱心行事。上一周我们讲的题目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人是来了。如果当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苦衷、有恼恨、有愤怒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求神把这些东西从我们心里面除去，我们自己也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心里面除去。如果当圣灵感动你，你去应该向人赔礼道歉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赶快去，否则你就会让神的圣灵担忧。当圣灵感动你要饶恕人的时候，你就应该饶恕人，否则你也会让神的圣灵担忧。那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放不下自己，放不下我们这个老我，怕我们的面子过不去，放我们在人面前没有脸面，所以我们不愿意向人道歉，我们不愿意饶恕人。那么是呢，这个就是在体贴肉体，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这样的时间长了，那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很刚硬，我们属灵的光明就会变得很黑暗，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也享受不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那种平安喜乐。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是信神的，也是基督徒。甚至我们在教会呢，也可能还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你心里面很愁苦。那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一个主日早上，当那个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那个做主席的弟兄啊，就让大家把头转360度，就看一看自己的周围，看一看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他就问大家说："是不是有些地方你不敢看，你不愿意看，因为那里坐着跟你过不去的弟兄姐妹？"你教会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大家每次来教会几乎都是坐同样的位置，虽然牧师从来没有这样要求他们，但是好像心里默契似的，就是这个位置是我的。那个位置是谁的？那如果你要处于发生了矛盾，你有什么问题，那你就知道他来教会他从来没坐过哪个位置，所以你就不敢从那个方面看。做基督徒如果做到这个份上，那就很气很苦。但是我们还说自己都是基督徒，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对于我们所信的道完全背道而驰，对于我们所跟随的主完全相反。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做新生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我盼望你明白，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光是痛苦的，也是羞辱的。主耶稣他承担了痛苦和羞辱，那我们还有什么面子放下呢？如果神把我们以二倍献的罪，一一都公诸于世的话，我在你面前，你在你面前，你还有什么面子？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本来就应该是我，我们应该承担痛苦和羞辱。但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这个痛苦，承担这个羞辱，那我们岂应该感谢他，而且跟随他的脚程去行？还有什么面子放拦着我们去与人和好，向人道歉，饶恕人？我刚讲，你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是这样。当我们在教会的信耶稣以后，我们本来是耶稣基督的羊嘛，而且你应该是绵羊，绵羊是一个没角的，被你说没有角的被羊，它也不想给它当负担顶，用头负担顶，用角负担筋。所以在教会里面，今天你们说也是难免有冲突来的。那我们本来是与神一同同工的，我们也是彼此同工的，但有时候我们就互相攻击。如果你的弟兄姐妹有嫌隙、有过节、有矛盾，你不能饶恕，但同时也要来教会敬拜神，甚至还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告诉你，无论你付出了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多少精力，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都不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那很多人可能就对神的有矛盾，就对神的有苦衷。神，你为什么看重我和我所献的礼物呢？但是神的话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到24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发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就是看重我们的，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而不是你献礼物，而不是你做的事情。所以我愿我们手中所做的，愿你手中所做的一切，就好像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一样。说的家和万事兴，如果家中没有和睦，不管每一个家庭成员多么努力的做事情，这个家都不会兴旺的。那在家中如果出现不和睦的时候呢，其实第一要紧就是怎么恢复那个和睦，那彼此饶恕就是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没有饶恕就没有和睦，要饶恕要和好，一定要有一方采取主动。那神跟我们和好，是神采取行动。神他先采取行动，把他的儿子耶稣拆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那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与他和好。那么当我们与人和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采取主动，一定要等对方采取行动。甚至你在以对方的行动为条件，如果对方不行动，那我就不行动。我们要及时的与人和好，做一个和平之子。那这样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圣经里面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从地称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称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和平之子，与人和好。那我们接着祷告。你祷告时候，安静的时候，你去想一想，你有什么得罪神的、得罪人的？你要求神饶恕的，更重要的，你要求人饶恕，这个你要饶恕别人。 你到怎么样可以有点安静的时间？如果神在里面关照我们，那看到我们和人有嫌隙，我们应该与人和好，我们应该饶恕人。那我盼望你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去，要采取行动，一句话，一件事，你不能让你和一个弟兄姐妹，和你自己的亲人，你身边任何人之间有一个破口。你要把这个破口堵上，与人和好，与人和睦。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请你借你的众儿女讲话，让你的名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让我们要做的事情显明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有顺服的心。你让我们要做一个和平之子，让我们要凭恩慈彼此相待，让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也要凭爱心行事。主啊，若是我们真的得罪了人，真的人得罪了我，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饶恕的心，让我们今天放下，在接下来这一周里，来修复我们和人一切的关系，无论是和弟兄姐妹的，还是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求你帮助我们，让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不仅仅听到，还要行道。谢谢你。向祷告，奉耶稣圣名。